Usar.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戈登牧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传道书中的话语。我们读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惊，请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聆听的心，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我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过去的几周，我们一起学习了约翰福音，特别是在前几周，我们提到耶稣即将走向十字架时，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先感受到了一点耶稣死亡和复活之后所带来的神的荣耀。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要按一下暂停键，暂停学习约翰福音，而转向学习传道书。我们从神的确实的荣耀带给我们的温暖，转换到现实的不确定性。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传道书中所描述的，就像在寒冷的冬天从我们头上倒下来的一桶冷水，这种感受就像从桑拿浴室到冰湖的场景转换。尽管传道书与约翰福音一样都是上帝的话语，好了，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一节，它是对整本书的一个介绍。耶路撒冷王大卫之子，传道者的话。所以以下这本传道书所写的内容，应该不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原创，不是他说的话，应该是有人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的一位儿子，也就是那位传道者他的话，然后把它记下来。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并不是说这些番话的人，他只是一个记录者，然后把这些话语放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接下来的这些话语呢，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因为他在圣经中，而圣经就是神默示所写的，是记录者们根据神的默示所写下来的。而这些话是耶路撒冷的国王大卫之子所说的。所以这时候你会问，那是谁呀？可能你会想所罗门吧，因为这本书似乎充满了智慧，而所罗门是由谁，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通常人们会问，诶，是谁写的？那很明显了，知道了谁是作者，那我们就继续读下去呗。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希望大家来认真思考一下大卫之子这四个字的含义。这可能意味着他确实就是大卫王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也曾被描述为大卫之子，因为子在广义上来讲，除了孩子之外，还可以是子孙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当然我不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耶稣哈，当然耶稣是神，而这些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当您说您是某人的子孙的时候，如果您将自己与家中族谱当中的前面的出现过的名人连在一起，那么其实是可以跳过几代甚至好几代这么说的。就比如说伊丽莎白二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英女王，她可能会说，我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女儿。再插播一句，伊丽莎白一世是出生于16世纪的。这会引起人们对她祖祖辈辈的关注，也许是出于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她家族长期稳定统治的某些方面的考虑吧。所以在莫神学院，一位叫 George Arthurs 的一位旧约的讲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论点。他讲的是说，大多数传道书的作者，顺便提一下，传道书的作者确实他有在教导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传道书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集会者，而不仅仅是老师。他的观点是说，这不是所罗门在耶稣出生前大约1000年所写的。实际上，传道书是大卫的一个后裔，在耶稣出生前大约300年前才写的。这么说的一个依据是，传道书中原文有几个词是从波斯语借来的，而波斯语是直到所罗门死后500年才作为一种语言存在。而且文献里面似乎还提到过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的沦陷，而那场可怕的灾难似乎就是传道书的整个悲观和黑暗信息的基本色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暂且不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了，因为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而 Mitch 牧师和 Elvin 牧师在接下来的几周也会给我们来讲解传道书，他们可能对这个问题也会有其他的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传道书它想要传达真正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从上周的约翰福音的这个温暖的桑拿房跳到几乎结冰的传道书湖里了。请大家和我一起屏住呼吸，一起读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继续读3到9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长永久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尽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对我们世界的描述，不对吗？现在让我们先不要把这看作是完全的黑暗，尽管虚空这个词非常黑暗，也尽管第八节还说到万物都令人厌烦，但是在同节经文的后半部说，眼睛永远看不够，耳朵也听不够。这讲述了一种永远不能被满足的能量和喜悦。请让我看得更多，请让我听得更多吧。虽然我已经看到了，那让我看多一些，我已经听到了，那就让我听更多吧。所以无论是高兴还是绝望，这些都是真实而敏锐的观察。第9节说，已经发生的事将再发生，已经做过的事还会再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看，就是这里了，这就是桑拿后的冷水浴。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多么的美妙，我们的未来多么有荣耀和有保障，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引用第二节的话，我们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一切都毫无意义，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在讲了传道书的语言部分，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关于虚空无意义，又或者是说阳光下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毫无意义的这个生活的本质。最后请让我指向远方，问一下我们的希望在哪里。让我猜一下吧，你可能会发现，每当我问一个问题时，答案总是说耶稣或者是上帝或者是圣经，有些时候三者兼而有之。好，我先说第一点，虚空或者说无意义，又 或是说阳光下的生活。当圣经被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译者们使用诸如虚空、无意义之类的词。希伯来文原文是 Hebel， 也就是意味着荒谬的意思。根据我读过的对圣经的评论和注释，我整理了一个清单，这个词可能会有接下来这么几个意思，一个是短暂、虚空、虚无、虚假、不合理、胡说八道，所以有可能是这么几个意思。好，我们提前向我们通过普通话翻译频道收听的小组成员们道歉，我无法为您提供这个清单的中文版本，但是请让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两个画面作为一个诠释吧。一个是关于港口，一个是关于砖块的。我们想象一下，当您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眺望悉尼港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您看到了船，您看到水，您看到光和光在波浪上的反射。光的反射是什么意思呢？您怎么样解释它呢？这很难解释啊。但是当您进入了地表以下，你会发现水，当你走得更深，你会发现更多的水。你可能对所看到的光有所了解，但是您并不了解水本身，这意思是说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用砖块版本的解释，这块砖的名字实际上是就是那个希伯来语 Hebel， 我现在要解释的正是这样一个词。这个叫黑表的砖块看起来像是一块很大的混凝土的砖，很坚固哦，混凝土。你甚至可以用它来建造一座建筑物。但是请你假想一下，异想天开一下哦，用你的想象力。由于技术的原因，你可能可以把它想象成像羽毛这么轻，或者至少像聚苯乙烯这么轻。反正我是想象不到了，大家努力一下想。那这很棒，对吗？很轻。这个比喻完美的说明了看起来非常坚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虚幻的东西。这个东西轻的，你可以把它丢到你的脚趾头上，然后把它踢给你的朋友。根据传道书的作者，这就是现实生活了。所以当您从你母亲肚子里爬出来的时候，您看着这个世界，你说哇哦，太棒了，真了不起。可这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自己说，等一下，这个世界怎么看起来不像是它真实的样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看到的是什么？传道书的作者回答，这就是 Hebel。也就是那个虚空的东西，它就像是水面上的被折射的反射的光，也就像刚才你可以用脚趾踢起来的那块轻的很轻的砖一样，它会飘走，会消失，会消失，它会在你的眼前消失。你知道还有其他事情会发生，但就是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事情。这很难哦，因为你不确定你最终是否能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也很让人厌烦，很累，就像是你拼命的拼着命想完成这个比赛，这场赛跑，之后你拿了个第七名，却在终点线上倒下，再也没有起来。这么辛苦，这一切都是为的是什么呢？死亡这个在传道书中永远存在的话题，也存在我们身上。世界交替，世代交替更迭。当这一代人逝去之后，他们不会被记住。当然，你和我也一样，不会被记住。请问在座各位有谁还可以记得你们的四位曾祖母之中任何一位的名字吗？ 除非你是一位特别勤奋的家庭族谱的研究员，又或者是说这四位曾祖母中其中有位特别有名，又或者是您还很年轻，而您的曾祖母还健在。否则我会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能够记得的吧。同样，在四代之后，又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你的名字呢？更不用说要记得关于你的任何事情了。同样的道理，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第九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日光之下或类似的在天底下，这个小小的表达方式在传道书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传道书只有12章，篇幅也就是大概12页纸吧，但是平均每页就有5、6次提到这句话。就像作者说的，是的，我知道外面有一个上帝啊，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非凡的宇宙，有行星、恒星、有星系，甚至更多更远。但是我就是在刻意选择要看太阳底下的生活，我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这就是我所思考的。我写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作为大卫之子、耶路撒冷之王的经历。是的，世界万物都属于上帝，他掌控着一切，但是他太高太远了，我无法理解他或者是他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你也有这么想过，对吧？好的，我们讲第二点，让我们谈谈这个无意义的生活的本质，我们虚空的生活。我认为我不太需要谈论太久，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谈到它。而且总的来说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生活就像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也很像你的生活。无论是逆境顺境，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我们都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你早上醒来，睁开眼睛，让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好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无论是用了5分钟还是5个小时，终于你收拾清楚了。我说5个小时并不是开玩笑哦，因为有些人病得很重，5个小时可能还不够收拾自己，他们可能会等到明天。这个话题我们会在传道书第11和第12章再讲到。好，你收拾好自己，你准备好或者去工作，或者照顾家人，或者忙别的事情，然后你打扫房子、做饭，或者你去赚钱，请人来为你做这些事情，然后忙碌的一天结束了，你会感觉很好，或者很糟，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然后你上床睡觉，进入了梦乡。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即使可能你会对来之不易的假期感到兴奋，但是你也会经历旅途中的压力。但比如说到达目的地之后，你会担心食物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等到你第二天睡醒的时候，你又会想：我今天要去哪里看什么风景名胜呢？我要做什么呢？我确实需要食物，我确实需要睡眠啊。所以还是让我们又回去先解决温饱睡眠的问题吧。这不正是传道书作者所说的吗？他说在第一章的8到9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尽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退一步来说，这不只是你的经历，我的经历，而是历代以来每一个人、每一代人的经历。第三到第七节讲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久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无处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好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你追求你的虚荣和无意义的生活的时候， 当你准备吃任何一顿饭的时候，就像是我将准备吃我那虚荣和无意的饭菜时。哦，对了，我要插播一句，我会怀着感激和喜悦的心情去吃这样子的饭菜，所以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接下来我要谈一下第三点，那就是未来的希望，或者至少来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里面会有分短期的计划，也会有长期的安排。那我们从短期来看吧。短期来看，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月左右要通读传道书，接下来会有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一会儿的教会午餐，2周后的教会大扫除，7月13号晚上，我们 Mitch 牧师将与我们谈论三位一体，关于圣父、圣子、圣灵各自的角色的问题。太好了。我觉得，当我们从 COVID 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了。然而，回到传道书，你看到耶路撒冷大国王大卫之子正在为他的项目计划什么呢？那我们从第12节读起来，提醒自己：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制定一个短期计划有多好？事实上，如果你有资金，如果你是国华，你往往会拥有很多的资金可以用上一段时间。但是这并不都是好消息，正如我们继续阅读的那样，13到17节。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此，就这些事情而言，这又不算太糟。传道书的作者有一个项目，他得到资助，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和读到所罗门王那个项目的结果。请注意，他从第17节的后半部分给出了这些结果。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追风。我们看一下18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很好，觉得我很有智慧，是的，我确实也有一些悲伤。我知道一些事情，对的，我也有很多的悲伤。好吧，那么其实你和传道书的作者没有什么不同哦。在接下来的几周，你也可能设法看到他所看到的。好，那是短期的，我也简要的谈一下长期的计划。在刚才提到的那位Moore College 神学院的讲师 George Assas，他在评论中所说的，我很想向耶稣介绍传道书。George Assas 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是最糟糕的。这点我有点不同意。我认为其实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而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我们即将死亡的现实所笼罩着。根据不精确的统计，这一刻在世上活着的人数和历史上累计死亡人数的比例大约为1:10到15。死亡的人数会继续增加。总有一天，我们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这就是传道书作者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事实。那是大卫的一个后裔，耶路。但是，大卫的一个后裔，耶路撒冷的一个国王，他足够伟大和强大，足以看到和知道更多。不， 我并不是在谈论所罗门或者任何在传道书作者写下这本书之前所出现的伟大君王。我说的是主耶稣，他通过他的生命对我们的教导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他甚至比他的祖先大卫王还要伟大。是的，就像传道书的作者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曾在阳光下生活。但与传道书不一样，与我们所有人不一样，死亡无法压制他。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历代以来的罪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尽管他是无辜的，完全无罪的，他从死里复活，承担了我们本应承受的惩罚。他独自打破了虚荣和无意义的诅咒，因为他结束了死亡本身。因为所有为并为所有相信他的人赋予了新的生命。关于这点，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就重点是，正如传道书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在日光下过着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受着这种苦，但在主耶稣那里，我们既有永恒的生命，也有对未来永恒的盼望。阿门。